讲道就是讲神的话，是吧？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其实在每天自己的灵修当中也在读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显现在这个圣经当中。但是怎么样理解上帝的话语呢？这个中国宋代有一位作家说过一句话，他说叫做文以载道。他说我们读的任何的文章，写出来的文字，它都是一个载体，它承载着一个道在里边。其实呢，说白了就是无论是谁写的文章，当我们读这个文字的时候，文字只是一个载体，它里边有一个信息。那这个载体怎么样表达信息呢？有的时候可能你得有一点写作的实践，你才能够更深刻的体会那你要表达的东西怎么样在语言当中表达出来。不同的方法表达，可能表达的意思和效果不一样。那个我们常常是读东西，如果你常常读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略这个不同的表达可能表达的里边的意思含义，就是里边的信息可能是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我们常常看电影，现在的电视也是一样啊，电影也是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是电影的语言和文字的语言不一样，语言并不一定是文字。那电影的语言是什么呢？电影的语言是镜头，所以用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去表现。所以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一般的看电影的人都没有拍过电影，所以呢你不太明白用什么样的镜头怎么样的接在一起表达什么样的含义。那我从前在大学里稍微学了一点电影的课程，那里边明白有一些基本的电影的语言。那有两种最常见的方法，一种叫做蒙太奇，一种叫做长镜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些词儿。蒙太奇是法语，从法语来的。什么叫蒙太奇呢？蒙太奇直接的意思就是剪接，把不同的镜头剪接在一起。所以呢，电影离不开蒙太奇。这个和蒙太奇相对的另外一种电影语言叫做长镜头。长镜头呢，就是一个镜头拍下去不停。那么你就知道一个电影不能用完全用长镜头来拍。可是在我们理解的时候，我们常常认为是长镜头，就说电影从一个画面到另外一个画面，它都是不停的来用镜头来记录。其实呢，是一部电影是不可能用一个镜头来完成的。实际上呢，怎么样来剪接镜头，这是一个很高的技巧。这不是一个数学，数学是一加一等于二，是吧？但是呢，蒙太奇是一加一等于三，或者比三更多。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表达一个人从那个停车场走到这个教堂里来，那么他先拍一个镜头，这个人在走路，然后呢他再拍第二个镜头，他拍一下这个建筑，这个教堂。那把这两个镜头剪接在一起的时候，他得到的这个表达的信息是什么呢？是一个人走进这个教堂，他朝着这个教堂走。所以他在给你第三个镜头的时候就非常自然，第三个镜头就是你已经坐到了礼拜堂里开始敬拜。所以呢，他如果没有前边这两个镜头的叠加，你只表现第三个镜头，你就觉得莫名其妙。那么这样交代了前两个镜头，把它剪辑在一起，所以呢，你就明白他是从外边停了车走进这个教堂，所以才有在里面的敬拜。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讲，这个场景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其实不光是电影，那么你用文字来描写也是一样。你说我要写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是我所经历的上帝。那你想想你怎么写这个见证？你写这个见证，你不可能把你这段经历一个场景不落的全都写出来。那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做很多事。一个人如果跟着你走，跟着你，你做什么他就在旁边，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那就像第一世纪的门徒跟着耶稣一样。可是当他们写福音书的时候，他们实际上绝对不可能把跟随主的每一时每一刻，主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都写下来。那真的像约翰所说的， 那耶稣所做的事就是这个世界也撑不开。那所以每一个人写福音书的时候，他是用一种叙述的语言，他要选择我要写哪一段，我要跳跃，我要省略哪一段，这样呢他就把不同的场景剪接在一起。那你认为这些剪接是没有动过脑筋的吗？我绝对不相信没有动过脑筋。所以呢，在无论哪一卷福音书里，它一直都是有一个节奏，你要认清楚它的段落。有一些段落是不同的场景，但是它们是可以连在一起的。之所以作者把这几个场景连接在一起，是有它背后的考虑。换句话说，几个场景加起来表达的含义是多于这几个场景的累加。那么有的地方呢，就是间隔开来，它就开始另外一段的叙述，所以呢，这两个之间的关系也许就没有那么密切。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每一个场景之间的连接。那么你应该注意看他为什么把这几个场景放在一起，这样呢，你可能能够更清楚地明白圣经在这一段的写作当中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那么我做这一段开场白，是为了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四章里边的一段话。那么这段话呢，尤其是当中的一部分，是我们很熟悉的。可是呢，我们往往没有注意到这几段连接在一起。那么作者通过这一系列的场景剪接在一起，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思想？那我们做了这样的交代，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边，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叙事的角度，我们看看隐含在这几个场景背后，那么圣灵借着使徒马太要传达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信息。今天的经文呢，是在第四章14节到25节。所以呢，我们如果有圣经请大家打开4章17节到25节。如果你可以看得到屏幕，你也可以跟着屏幕，我们一起来读。读的时候你仔细的发现它有几个场景，那么这些场景是怎么样连接在一起的，然后读完了以后我们来分析，借着这几个不同的场景，那么圣灵借着马太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作为我们的启示。如果大家准备好，请大家一起从17节开始，一起来。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看见兄弟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兄弟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医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随他。这个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不是很长，大家可以看这段经文实际上是由几个不同的场景组成，是吧？第一个场景是耶稣他在呼召，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么接下来看第二个场景，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那么看见这个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那么他就呼召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场景呢，耶稣从那里继续往前走，又碰到另外一对兄弟，就是雅各和约翰，那么耶稣同样的招呼他们，那么他们就舍了船，离开父亲， 跟从耶稣。那么这是第四个场景。那么接下来第五个场景是一个远景。拍电影的时候有近景，有特写，但是也有远景，是吧？这个是一个远景。远景可以包括，虽然不是仔细，所以没有很多的细节，但是它镜头广阔，它可能是用长镜头一下子扫很远的地方，所以让你看到很多的内容在一起。他说耶稣走遍加利利，那么在各个会堂里边教训人，那么给人治各种不同的疾病，然后赶鬼，那么于是呢就有很多人跟从他。所以这是一个略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镜头，这个四个场景。这四个场景里边呢，中间的两个场景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呢我们把它考虑成一个层次。那么这里边我相信大家对这里所描写的都是比较熟悉。那么尤其是我们读的第一节经文17节，那么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应该是一个特写，是一个很近的镜头。那么这样，这个17节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个18节一直到22节，那么这两个场景呢，虽然对经文，因为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都提到，所以对这个情形，对耶稣呼召这两对兄弟，我们也是熟悉的。那么最后这段经文，那么大家也很熟悉，因为这是概括耶稣在做什么事情，他传道的过程当中都做了什么。那么我们把这几个放在一起，我们先看可不可以放在一起。如果你读不同版本的圣经，我相信多数的版本，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几个场景是被小标题隔开的，是吧？很少把17节放到我们后边的这几个段落放在一起读。可是呢，后边的段落呢也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呼召这两对兄弟，一共四个门徒，那么这是呼召第一批的门徒。那么接下来这个略写是耶稣医治病人。那么所以这样一来呢，你看不同的圣经的编辑把他们多数的都是把他们隔开。那么这种隔开是不是我们就不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呢？其实呢，圣经是没有错误，是上帝的启示。可是呢，从抄写翻译到编辑，包括给它分段起小标题，这些都是人做的事。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可以重新讨论的，只有那个上帝的启示是绝对的真理。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打破一些习惯性的那种思维，我们来探讨更深刻的理解上帝的启示。那么不光是小标题是由人来加上去，是编辑所做的，就是圣经里所分的章节，其实也不要成为你读经的限制。因为呢，圣经写出来的时候并没有章和节这样的划分，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分别放在两章当中的内容，实际上它彼此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呢，这个章和节也是可以作为一个理解的参考，但是不是绝对的。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把这四个场景或者说三个层次把它放在一起呢？因为呢，我认真的读这段经文，我想来想去，我想它的用意是什么，作者要表达的一个中心是什么。他表达的我相信是关于呼召的问题。呼召呢，我们在教会里有一些这样的词汇说的很频繁，大家常常使用，但是呢当我们仔细想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并不太清楚这个词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我觉得呼召就是这样的一个词。我们大家常常说呼召，上帝呼召我们，可是呢你发现这个呼召在不同的语境当中，那么不同的时候使用的时候，它的意思可能很不一样。当一个传道人说，他说上帝呼召我，让我放下世上的工作，全时间的服侍他，那么这个呼召是一个意思。所以呢当教会聘牧的时候，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么某一个候选人来申请， 那聘牧委员会的同工们就会说，这个人有没有清楚的呼召？那这个呼召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上帝要呼召你从一般的工作当中出来，全时间的服侍上帝，做传道、祈祷和传道的工作。那么这是呼召的一个意思。可是呢，我们教会每一间教会不一定都有牧者，但是一定要有同工，有长老，有执事来带领，是吧？那么当我们选立长老和执事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有没有服侍神、服侍教会的呼召？那么这个呼召显然和我们聘牧的时候所理解的那个呼召是不一样的，是吧？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又说，其实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主的呼召，呼召我们过一个不同的生活，过一个跟随主的生活。那么这个呼召和前面说的两个呼召都不一样。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和这三种都不一样的一个呼召，叫做福音的呼召。神学家常常用这个词儿，说福音的呼召会临到上帝拣选的人。那么这是一种什么呼召呢？这种呼召是让我们悔改的呼召，就是当一个不认识主的人，那么圣灵借着某种生活当中的场景，你听到了上帝对你的呼召。这个呼召呢，就是说我是一个罪人，我应该为我的罪向上帝忏悔，那么接受耶稣基督对我的拯救，这样呢我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也是一种呼召，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过这样的呼召。所以呢，那呼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呼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呢，刚才讲的都是狭义的呼召，但是有一个广义的呼召。呼召最基本的，就像我们喊一个人，我们说张三你跟我来，或者是你喊你的孩子，这个他在楼下或者在他的房间里在电脑上工作或者是玩游戏，你把饭做好了，你招呼他出来吃饭，这就是一个呼召，是吧？呼召是一个声音，当你听见的时候你要回应，这就是呼召。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要听见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就是天国的呼召。我们是属世界的人，我们是生长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呢，上帝要拯救我们。上帝拯救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呼召我们。这样的呼召是从天国来的呼召，不是从地上来的呼召。那么上帝的呼召是带着一个信息，要求我们回应。所以呢，福音书里边表达的是这种广义的呼召，这是一个从天上来的信息，这个信息要求我们回应。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的开始的部分。开始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就讲耶稣基督的家谱，讲了家谱以后就开始讲耶稣的诞生，诞生之前发生的事，然后他怎么样诞生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下子耶稣就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呢，就在约旦河边上，施洗的约翰开始给人施洗，呼召人悔改。那么耶稣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那么在众人的面前他接受约翰的施洗。那么施洗的目的是什么呢？当上帝使用施洗约翰的时候，圣经里明确的讲，要施洗约翰为耶稣来所做的拯救工作做预备的工作。那么很重要的一个预备就是他做出一个举动来，举国上下都轰动了，从王室里边的这个国王一直到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听见这个特别的人的呼召，就都来到他的面前来接受他的洗礼。所以呢，这是在没有媒体的时代，用一个最原始的方法发出了一个重要的新闻。因着这个新闻，把举国上下的人他们的吸引力都吸引到施洗约翰的面前。那么他就是在约旦河那里边是一个重大新闻的一个焦点。那么这就是一个预备的工作。当主耶稣他度过了他在地上前30年默默无闻的生活之后，他出现在众人的焦点之下，借着这样一个轰动的新闻的效应，那么主耶稣来到了这个新闻的焦点， 所以这就是施洗约翰的预备。那么在众人的关注下，主耶稣接受了洗礼。那么从此开始，耶稣开始了他公开的传道的事业。那么这个记载完了之后，接下来就是魔鬼对耶稣的试探。在旷野里那有40天，魔鬼试探耶稣，耶稣呢这个禁食40天，用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胜过魔鬼的试探。那么这样耶稣开始走到加利利，回到北部，然后开始传神的话，传神的道。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就是前边做了这些铺垫之后，耶稣开始正式传道。所以呢，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我觉得17节之前都是铺垫。17节是马太所选出来的这个耶稣公开传道的第一句话，在这之前他没有引用耶稣任何的话。你看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剪裁的问题，这个用电影的语言就是镜头的剪接的问题。你看耶稣从这个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然后呢在旷野里接受魔鬼的试探，这些事情完了之后他开始传道。他第一句话也许不是这里记载的，但是呢在马太的眼里那些都不重要，所以他通通都省略掉。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这句话，所以在他的记述当中，耶稣公开传道的第一句话就是17节的这话。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我认为这么重要的一句话，在这个叙述和马太的这个叙述剪裁当中一下子突出了耶稣的这句话，因为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那么接下来所做的这个马太所选取的几个场景一定是和这个密切相连的，如果你把它处理成在一起的话，你就看见了一个焦点。这个焦点问题呢就是关于呼召。耶稣在地上开始了呼召，他的 ministry， 他的公开的事工，第一件事就是呼召。因为有了呼召才有大家的回应，有了回应耶稣开始做他召集门徒，然后呢向他们教导改变他们生命这样的工作。那么这样一来，我们看看这个焦点是呼召，耶稣带来的是天国的呼召，所以借着耶稣的口子呼召，就是上帝的国在呼召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那么这个焦点问题，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里面有一个焦点的问题，就是耶稣呼召我们做什么。我们刚才说呼召有非常狭义的呼召，每一个狭义的呼召都有它具体的内容。那么耶稣的呼召有哪些内容，包含了哪些内容？换句话说，耶稣呼召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怎么样的回应？那么这是我们从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所要探求的内容。所以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方面来回答这个焦点问题，耶稣呼召我们做什么。第一个就是耶稣呼召我们悔改，这就是在第一个场景，耶稣说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句话是跟谁说的？马太没有交代，马太是用一个特写，一个特写是看不见别的，只能看见一个主人公，那么一个大脑袋在屏幕上，这就是特写。那么这个特写看不见观众，他只有用那个远景才能看得见观众。但是在这里这个作者没有给我们远景，我们看不见观众。当看不见观众的时候，那个时候观众不重要，或者是说观众非常的普遍。其实呢这句话的对象真的很普遍，普遍到什么程度呢？每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这个呼召的对象，这是第一个。但是这个还不够，这只是空间上，其实在时间上也没有限制。那么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世界各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呼召的对象，所以在这里用一个特写表达的就是耶稣的呼召。第一个呼召我们做什么？呼召所有的人要悔改。那么这里我们就要问另外一个问题，耶稣让我们悔改，这是对全世界全人类的呼召， 那么这个呼召的内容我们要探究，什么是悔改？这个中文翻译成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多半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内容。悔改嘛，悔就是后悔，改就是改变。一个人悔改，那你不能够随便说一个人悔改，是吧？当你如果在中国的这个文化的背景之下，你看见一个人，你也不了解他，你就说你悔改吧，那这个人一定会骂你。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特定的场景之下，悔改就是你做错事，你犯了罪了，所以你才要悔改，是吧？所以呢，这个悔改是犯了罪要改回来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对不对？这个意思对。耶稣呼召的就是罪人，因为义人不需要悔改，所以呢，他说每一个犯了罪的都要悔改，向着罪悔改，归向神。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保罗曾经说过，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我们凡是被神所造，亚当的后代，因着始祖的犯罪堕落，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所以当一个人可以对自己负责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没有做过错事，没有说过错话，或者是没有想过错误的思想。在神的律法当中，不仅是做错，不仅是说错，想错了，这些通通都是罪。在这么严格这么高的标准之下，真的是没有一个义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耶稣呼召每一个人悔改，这是正确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撰写新约圣经的语言，这个希腊文，其实呢，这是希腊文历史当中的一个阶段，叫做普通希腊文，这个是用来写新约的那个时期。在这个普通希腊文当中，或者叫希腊文普通话当中，这个悔改这个字呢，实际上和中文的这个意思还不完全一样。那么因着做错了悔改，这个意思包含在这个词里。但是呢，中文所不包含的意思，那么希腊文里边也有这个意思在里边。那么希腊文包含的多于中文甚至英文的这个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调转你的方向。当一个人朝东走的时候，悔改就是立定向后转朝西走，那么这叫做悔改，是一个方向性的，把现在的方向完全调转朝相反的方向走，这个叫做悔改。所以从这个悔改的意思里边，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耶稣的第一个呼召是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悔改，悔改第一层意思，因为我们做的不完全，我们是做错事的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当然要悔改。那么这个悔改包括的就是不单是嘴上悔改。我们今天呢，常常这个对不起是非常容易出口的一个词儿。这个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就说对不起，那么甚至你说我错了，甚至你说我道歉。可是呢，实际上这个都不能够说明你真的认错。所以你看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那父母为了一个错责备孩子，那孩子说的话都没有问题，说错了，这个对不起。但是你看父母有的时候还不罢休，为什么不罢休呢？因为这个父母太了解孩子了，他说的口气，他说的速度，他说的任何一个特征，都可以让父母判断他是真的认为错了，还是就是为了交差，他道了歉，这件事就过去了，就被赦免了。所以这是个问题。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悔改呢不单单是说对不起我错了，悔改第一个意思从中文里可以看出来，你要后悔。一个人真的为自己做错的事后悔，什么叫后悔呢？就是觉得羞愧，不管是多小的一个错，那么你说错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这是一个让你很羞愧的事吗？我不知道我从前有没有机会跟大家讲过我从前的见证。我在信主之后呢，其实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好像半年多的时间里面， 没有为我从前我所忏悔的罪羞愧过，我只是从理论上，我从理论上觉得每个人都是罪人，那我从前不认识上帝，不知道他的标准，不懂他的律法，我当然会做错。那么就像是那个射箭没有射中那个靶心一样，我的确没有射中，那我当然应该悔改。所以呢，我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是跟上帝说，对不起上帝，我是个罪人，我谢谢你拯救我，让我成为一个义人。可是呢，过了半年多，好几个月，有一天我突然就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就是和我当时做的事儿一点关系没有。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从前做的很多不该做的事儿，那就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的脑子里一个一个闪出来，那么让我意识到我从前做了这么多这个让我羞愧的事。那么这些羞愧的事是什么事呢？我现在可以记得住的，我可以跟你分享。那么其中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件事呢，我们从前一帮，那时候很年轻啊，这个可能20岁出头，那么有一帮很好的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一起去玩，在路边看见有一个做小生意的人，那卖气球，在那儿不是吹起来的气球，是没吹起来的气球，然后大家过去挑，这个挑的时候呢，这一帮朋友这个在那儿就想做点坏事，就是想偷人的气球。那因为很多人围过去，那一个人做生意也看不过来，是吧？这个人问问题，那个人挑的时候，那就把他的注意力分散，然后呢我们其他的人就偷了不少的气球。这件事从来没有觉得是羞愧过。这个我曾经跟别人炫耀，就说我们怎么成功的把别人的气球偷回来。那么这是一件事，所以这件事在我说的那个情景发生之前，是从来没有为这件事羞愧过，不好意思过。第二件事呢，就是那个时候住在学校里，这个学校里边呢住在宿舍，单身宿舍，那每个人都有一个简易的那个电炉。那个电炉呢，我们在北方，所以朋友来了之后就一起常常吃涮羊肉，拿一个盆坐在上边，然后水开了之后把羊肉放进去，羊肉当然一定是要买的，那个北方人吃涮羊肉是要往里放大白菜的啊，那大白菜很便宜，那大白菜呢当时是很少去买，为什么很少买呢？宿舍下边有一个食堂，学生食堂，食堂呢入冬之前买一大批大白菜，但是呢他们常常要出来晒，不晒就烂掉了，是吧？那么晒在什么地方晒呢？食堂前面有一个篮球场，篮球场常常是晒白菜的地方，每次吃涮羊肉就去偷白菜，这个也是常常跟人炫耀说我们吃涮羊肉没有买过白菜，都是去偷白菜。那这些事情呢从来没有羞愧过。那当时的价值观真的很不一样，觉得呢，第一，我不是没有钱买这些东西才去偷的，是吧？如果当时觉得哦没钱买这个，那真的是有点羞愧哈。当时觉得这说明我很聪明，我偷了东西没有被别人抓住，所以呢这是常常在别人面前炫耀。但是第一次这些事情，我刚才分享的这两件事已经过了好久，那么那一次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羞愧。这个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但是满脸通红，就真的是后悔为什么当时做这样的事，这样的事从来没有为别人考虑过。这个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真正的悔改其实不在乎你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你心里的感觉，你有没有为你从前做的错事真的觉得非常的羞愧，这个你后悔做这件事，这是第一个。当你有了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你真的悔了，你真的后悔了。但是还包括第二个内容，有的人犯了错之后，其实他认错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我以后要改不再做了，他只是说这次被抓住了，所以对不起，我认栽了，我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罚就怎么罚。但是这个时候他绝没有想过我以后永远不做这件事了，所以呢场景一过机会再来立刻再去做， 那么这个也不是悔改。所以悔改第一，要真的为这件事羞愧，真的后悔；第二呢，真的有决心以后不再做这事儿了。当然你下了决心以后又做了，这也是非常可能发生的。可是呢，此刻你做的这个决定是一个真诚的决定，你真的因着羞愧，那么你真的不想再做这样的事，这才是悔改。但是呢，这两点已经是不容易的。可是呢，这只是一个方面，这只是悔改的一个方面，这是对我们看得见想得起的罪所做的悔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悔改。第一个层次是为了我做的错事，所以我要悔改。但是还有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走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那么我要调转我的方向，朝相反的方向走。这个是第二个层次的悔改。这个层次怎么理解呢？我们是在地上出生，在地上长大，在地上学习的人，那么我们所有的价值观和我们学习到的人生的经验都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我曾经分享过，属天的价值观和属地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当一个属天的价值观来的时候，这是上帝对我们发出呼召，那么这个呼召要求我们跟随，要求我们放弃现在的，跟随一个新的方向。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改变原来在地上的方向？在地上的方向为什么是不好的，是不对的？这是因为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造我们，他是一个设计者。我们想象，如果我们有一个机器，比如说我们有一台汽车，那么这个汽车的设计者和制造者对这个汽车有一个设计，你要按照这个设计的方法去使用。这个我们教会很多人认得苏长老哈，苏长老曾经分享他的一个见证。他说刚来美国的时候，他在上大学，是很年轻啊，那个喜欢开跑车，但是自己又没有跑车，穷学生嘛，所以买了一个普通的一个旧车。那么他说呢，买个旧车也没关系，当跑车开吧。所以呢，一上高速就把那部旧车一下踩油门踩到底，所以呢他就疯狂的开，就说不是一个跑车，按照跑车来开。结果呢，没开几次那车就烧掉了，因为它的那个 engine 那个发动机是不同的发动机，设计一个跑车的发动机和设计一个普通的车的发动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按照跑车的那个方法来驾驶一个普通的车，何况是一个旧车，一台老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明白，你一定要看说明书，用什么样的机器你都要看说明书。因为呢，你按照正确的方法，你就能够按照它所设计的那个寿命正常的使用，它也能够更好的为你，它来服侍你。可是呢，你偏偏不按照正确的设计，或者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设计的意图是什么，那你乱用一时半时可能也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错误，但是呢，它的寿命一定会大大的减少。另外呢，它有可能会有危险，你不按照设计的方法使用，那么它可能会出现危险。所以呢，比方说吃药也是一样，那美国吃药非常严格，是吧？你必须要去找医生给你开了处方才可以吃。那么在中国的时候，常常就觉得哦，这个我看这个人得病，这个症状和我差不多，他吃了这个药立刻就好了，所以呢不用看医生，我也去买这个药，买来吃了之后，有的时候看哎吃了之后不好，有的时候呢更麻烦，吃了以后出别的毛病。所以呢，因为你不懂得这个药的设计是针对什么样的情况，你也不知道它怎么样发生功效，所以呢，这是错误的使用。那么我们人其实就是这种情形，上帝设计了我们，他是有一个生活的方式，按照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生活。可是我们在地上，因着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听上帝的设计的方法，所以呢，犯罪最根本的那个含义 是那个射的箭没有射中那个靶心，那个靶心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设计。上帝设计我们了，但是我们活法，我们的生活方式偏离了上帝的设计，所以呢，我们就产生极大的后果，这个后果就是永远的灭亡，永远的沉沦，那么引起上帝的震怒，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改变我们，因为我们行走的方向错了，我们应该停下来向后转，那么这就是悔改，悔改就是改变我们的人生。那么所以为什么悔改呢？第一，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要悔改。那么第二，因为我们不仅犯罪，我们生活的方向就错了，我们要按照上帝的设计停下来向后转，那么回到上帝的设计当中去。那么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呼召里边第一个内容，他要我们悔改，要我们过一个不同的人生。那么这种悔改和上帝的使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上帝有一个使命，上帝的使命是什么？上帝在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那么最早他所造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偏离了上帝的旨意，所以呢，让上帝的创造完全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场景。那么面对这种场景，上帝的工作，他的使命就是要人类悔改，因为他知道人类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就是沉沦，就是永远的灭亡。上帝的慈爱使他一定要改变这种局面，所以上帝的使命就是在全地实行他的拯救，让人类能够调转方向回到他的设计当中来。那么上帝的使命呢，我们曾经分享过，在圣经里显明出来分成三个阶段或者是三个部分。第一个呢，他是拣选，他做这种拯救的工作，他永远是先拣选一部分人，在整个的人群当中先拣选一部分人。那么第二步，第一步就是拣选的工作，第二步呢，他要改变这些人，改变他们的生命。那么第三步呢，当这些人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他们可以影响更多的人。那么第三步就是祝福万民，就是当你生命改变的时候，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别人没有看见这样的见证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仍然走在黑暗当中，走在错误的方向上。当然，当他看见一个被祝福的人生，就是生命的改变，得到上帝的祝福的时候，他也渴望要过这样的人生，所以他们也追求上帝改变他们的人生。所以呢，上帝的拯救的工作就是这样做的，他拣选，他改变，然后借着这些人再祝福更多的人。那么这是他工作的方式，也就是这是上帝的使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使命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悔改。所以呢，耶稣呼召我们做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悔改，这个悔改刚好就是上帝的使命。那么这是在第一个方面，我们回答耶稣呼召我们做什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就是我们第二和第三个场景。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呼召了两对做渔民的兄弟，一共四个人。那么我们看看这是一个什么呼召，在这两对兄弟的呼召当中，我们发现耶稣说的是同样的话，他说你们来跟从我，他招呼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跟从。那么对这四个人的呼召是一个近景的描写。那么前边这个普遍的呼召是对所有的全人类的一个呼召，那么有了这个普遍的呼召，现在第二个场景和第三个场景走进了具体的人，所以这是有名有姓对一个具体的人的呼召。那么这个呼召和第一个呼召是不是一回事呢？是不是就是一个具体化的第一个呼召呢？我们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是第一个呼召和这个在一起的话，他呼召这四个人显然是让他们来悔改。那我要问一个问题，这四兄弟，这个两对兄弟，他们被主呼召了以后，他们悔改了吗？我们从这个描写当中 似乎看不出来他们悔改了没有。那么我们今天给一个人传上帝拯救的福音，你跟他讲完了之后，你会向他做一个邀请。什么邀请呢？就是你愿意这个要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吗？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我要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是吧？那么这个决志祷告标志着你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我愿意悔改，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我们在这里头叙述当中，我们发现主耶稣没有做这个邀请，主耶稣的邀请就是一句话，你来跟从我。主耶稣没有说你要不要悔改，主耶稣也没有说你要不要跟我做一个决志的祷告，这些都没有。没有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马太做了剪裁，把这些不重要的都剪裁掉了？我们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不重要的，尤其是他刚呼召了悔改，在这里怎么会不重要呢？所以呢，这里边我想啊，主耶稣根本没有邀请他们跟他做一个祷告。那么对这四个人的呼召和前边那个悔改的呼召是不是一样的呼召呢？我们仔细看，有一样的地方。耶稣所做的工作就是上帝的使命，所以呢，他呼召所有人的悔改，所有的人悔改，这四个人当然也是需要悔改。但是马太在介绍这两个场景的时候，他的重点显然和第一个呼召的重点不一样。那么这个重点实际上就在来跟从我这三个字上，这四个字上。所以呢，这个呼召就是主耶稣呼召我们做什么的第二个方面，是呼召我们来跟从他。跟从他呢，在重点上没有提到悔改的问题，但是从根本上当然是悔改。跟从耶稣，你的生命的方向就调整了。但是看起来当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要他们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向。那么他们呼召这四个人，耶稣呼召这四个人是要他们跟从他。看起来跟从他是有用意的。一个人怎么样在地上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向呢？你行走的方向改变是需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在你生活的各个方面，你生活的目标，你的梦想，那么你的生活方式，一切都改变了。这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吗？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所以呢，主耶稣悔改的呼召是要 take time， 要有一些时间，要有一些工作在他们身上。那么这里主耶稣邀请他们跟随他，那么在跟从的过程当中就开始改变他们生命的方向。所以这一个第二个方面的呼召，实际上它的重点在于你就来跟从我，你就跟着我。那么这是一个呼召。我们看看这个呼召有什么样的意义。第一个，这四个人怎么回应他？这四个人呢，共同的地方，他们没有跟主辩论，主耶稣简单的呼召他们跟从他，他们就跟从了主耶稣。那么这里有具体的一个细节的描写。这个彼得和安德烈呢，当主耶稣呼召来跟从我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正在撒网。那么二十节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来跟随他。那么在描写跟随他之前，特别强调了没有忘记，没有忽略这样的一个细节。一个撒网的人把网放下，然后跟随耶稣，这是一个细节。那么我们再看主耶稣呼召雅各和约翰的时候，同样呢也描写了一个细节，这兄弟俩跟他们的父亲正在船上补网，所以坐在船上补网。那么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舍了船，别了父亲，然后跟从主耶稣。他们呢舍了船，别了父亲。所以从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两个场景里边有一个同样的细节，就是舍了网还有舍了船。那么这个细节有没有象征意义？我认为这里边有象征意义。象征的是什么意思呢？是放下了他们当时手里的工作，放下了他们的职业， 放下了他们现在的世界，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在里边。那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这四个人的确是跟从了主耶稣，那么在此刻呼召的时候，他们舍下了他们当时的工作，可是他们后来有没有再打过鱼呢？你认真的读福音书，这个问题很好回答，这四个人通通都在打过鱼。约翰福音在主复活的时候，这些人就是去打鱼，那么有几次这个彼得都说我去打鱼去，那么他同时跟从主耶稣的同时，其实呢他没有跟他的职业告别，他在有的时候还是去打鱼。那么既然他没有放弃他的职业，此刻为什么马太要着意的描写他们舍了网和舍了鱼？既然是暂时的舍了，为什么要不遗漏的把这个细节写出来呢？我认为这是强调主耶稣对他们呼召的第二个内容，就是跟从。跟从主耶稣的时候，不在于不再养家糊口，不在于不再做这个世界上从前做的事情，但是呢有一个，跟从主耶稣你要放下你现在的世界。所以呢这就是第二个呼召的内容强调所在，就是当主耶稣呼召我们去跟从他的时候，实际上呢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不要放下你这个世界。如果你不放下这个世界，你虽然人跟着主耶稣走了，但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方向、这个世界的梦想仍然是你的目标。人跟着主走，心并没有跟着他走。主耶稣这个跟从他的呼召，实际上要求我们的是你要一点一点的放下这个世界，你要开始一个不同的人生，有一个不同的方向。那么跟从主耶稣还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在里边呢？跟着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去哪里你也去哪里，主耶稣做什么你跟着他一起做，主耶稣讲什么你就来聆听。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能够吸引主耶稣所呼召的人呢？这个不是每一个人呼召你你都愿意跟着去的，这个我想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定有很多人邀请过你。我也想过，我从前在学校里教书，那个时候呢学校变得越来越穷，这个越来越留不住年轻人。那我有一个同学，比我高两个年级的同学，那他下海经商啊，经商的时候呢，哎，他做得非常顺利，很成功。那个是八十年代后期，这个那个时候呢，他这个用手机的人很少，是吧？我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手机，是来了美国才过了好多年才有。那个时候呢，他出门就拿着，那个时候管手机叫大哥大，拿着一个大哥大的电话。那么自己呢有一部车，所以呢到哪儿去自己开着私家车。那时候很少有人有私家车啊。结果呢他做的生意不断的扩大，这个穿着西装革履和普通人很不一样。结果他常常就来跟我讲，他说跟我一起做吧，别再教书了。我当时就犹豫，有没有吸引力呢？其实也有吸引力，尤其是到后来，他从前呢开一辆桑塔纳，这个还是国产的车哈，这个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换了一个这个沃尔沃，这个更高级的车，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如果愿意来跟我做的话，他说原来的那个桑塔纳就归你了，这个因为我已经换掉了。然后当时真的是有点犹豫。可是我毕竟没跟他走是因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不舍得放下原来的那个职业呢？其实呢我觉得好像并不完全是这个。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呼召我的人，邀请我跟他走的人，我是不是完全信得过他。我觉得上一次没有跟他走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好像不是那么信任他，所以我就不跟他走。所以你回想一下，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跟你发出过邀请让你跟着他走，可能你很少，这个恐怕很少的机会你是真的跟着他走。 所以这里边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不是信任？信任是什么呢？信任是我跟着你走，我能够得到什么？我能不能得到满足？我们看主耶稣呼召这两对兄弟，主耶稣跟这个彼得和安德烈说的是什么？他说：“来跟随我，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句话意味深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一个渔民为什么要做渔民？做渔民他有一个渔民这个职业的满足，这个满足就是得鱼。当一个渔民打到鱼的时候，心里就得到满足。所以一个渔民的这个梦想就是我捕越来越多的鱼，我可以打很多鱼，那种优质品种的鱼，那个很大的鱼，这是他们的梦想。因为捕到这样的鱼，他们不仅能够养家糊口，而且能够让他们得到满足。那么一个人做什么，满足是很重要的。其实呢，这个一个真正的懂得自己的人，不是说做一个什么职业能够挣钱比较多你就去做这个职业。其实呢，更多的人还要看看做的这个职业到底我喜欢不喜欢，因为我喜欢的一个职业可以给我带来满足。所以人追求的是满足。什么叫一个幸福的人？挣很多钱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幸福的人。一个幸福的人呢，是能够得到满足的人，满足才可以给人带来幸福。所以呢，祝福就是你的目标得以实现，能够让你得到满足。那么主耶稣深刻的了解这个人的这种需要，所以呢，他跟打鱼的兄弟俩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你们今天跟随我的时候，虽然不是再去打鱼，可是呢，我让你们得到满足。你打到鱼得满足，但是我应许你，你得了人可以得到更多的满足。”主耶稣说得人如得鱼一样，他没有说得人让你更得满足，其实得人可以更得满足。主耶稣为什么不说更可以满足，而是说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呢？主耶稣是为了改变他们。因为你现在跟他讲一个得人的故事，他不知道得人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满足，但是他现在最明白的是得鱼可以得到满足。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启示他们，你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实际上这个满足是个更大的满足，因为一个人得鱼所得到的满足，不是你所想象所梦想的那种满足。所以一个真正的打鱼的人，当你真的打到了你梦想的那个优质品种那么大的鱼的时候，其实呢，你得到的满足比你想象的要小得多。因为你不是你自己设计的，你是上帝设计的，上帝知道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所以呢，主耶稣说你跟从我，我可以使你得到满足。所以呢，这个跟从主的呼召实际上伴随着的是我们得到的祝福，我们得到的满足。当我们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不仅失掉了在世界上的满足，而且我们不仅没有失掉我们原来所渴望的满足，而且呢，上帝加倍给我们真正的满足。那么这是跟随主的呼召当中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呢，耶稣呼召我们，他所代表的天国的呼召不仅仅是悔改的呼召，悔改的呼召是最终的目标，是最大的一个目标。但是呢，还有一个具体的，就是要跟随主。跟随主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环节。怎么样才能够做到真正的悔改？那么你必须要和主耶稣有这样个人的关系，你要跟随主耶稣做他的门徒，你才能够真正的悔改，改变你的人生。那么你跟随主耶稣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使你自己生命得到更多的满足。所以呢， 这个和上帝的使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说上帝的使命包括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他拣选，第二个步骤是生命改变。那么在创世纪十二章，那耶和华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三个部分，上帝使命的三个部分。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家本族，那么到我带你去的地方。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呼召？这是一个拣选的呼召。当他让你离开你的父家你的本族的时候，实际上呢他就使你和原来的你自己就发生了一个断裂，那么这个断裂使你成为一个新的生活，这是上帝的拣选。当你每一个人的这个很多人的家里都有年谱啊，你看你的年这个不是年谱，家谱，你看家谱的时候，那个家谱总有一个开始的一个 generation， 有一代，是吧？因为你的家谱再全，你也不知道真正的那个始祖是从哪儿来的，因为每一个家谱都是从某一代开始写起。那么这一代开始的这一代往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代。你比如说我曾经看过我们家的家谱，我们家的家谱的那个第一代就是迁徙的那一代，从一个地方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为什么会常常选择那个迁徙的一代成为一个家谱的开始呢？这就是因为一个断裂发生了。当你迁徙的时候，使你这一代和从前的那一代发生了一个断裂，某种断裂。那么当耶和华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让他离开本家这个本族这个故土，让他开始了一个。所以呢，如果你给这个，实际上圣经里边有很多家谱，这些家谱如果推到犹太人的家谱推到最远的时候，那只能是写亚伯拉罕，因为这是他离开他的本族的一个 generation。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让他离开本族故土的时候，这实际上是对他的拣选。耶和华说我做你的神，那么你的后代都是我的子民。所以耶和华不仅拣选了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也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代。然后接下来他继续说，他说我要祝福你的后代，我要让他们成为大族。这个，那么什么是祝福？你看第二个步骤他说的是我拣选了，我要祝福。其实祝福和我们刚才讲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是一个意思。那么用世界的价值观来理解祝福，这个是我先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是从地上来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可能是我要成为一个出色的科学家，或者是我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文学家，或者是我要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成功的商人，或者是我要做官，我要做到一个这个部长，要做到一个总理，我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这是你自己的一个目标。那么你有了这个目标之后，你说这个求神来祝福我吧，让我能够成就我的这个理想。那么如果上帝真的成就了，那么你说我得到上帝的祝福。可是这个祝福是世界理解的祝福，因为等到你真的实现了你的梦想的时候，你觉得你从前所希望的那些好像并没有发生。你觉得我要是挣了100万，我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当你挣了100万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婚姻出了问题，你说哦，既然是这样，我还不如我不挣到这100万。可是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我们不是自己设计自己创造的自己，我们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在圣经里说的祝福，就是上帝用他的设计的眼光，他知道你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那么这个是真正的祝福，你得到了这个，你心里就非常的快乐。所以呢，上帝让你得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你说上帝带领你的时候，你说上帝啊，这不是我的目标， 我要的目标你为什么不给我呢？上帝说，你按照我的目标去做，你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呢，你跟上帝挣扎了好久，到最后上帝真的改变你了，上帝的目标成了你的目标，你就真的得到了满足，真的得到了祝福。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人和世界所想的祝福可能最终不能给你带来祝福，所以那不是真正的祝福。可是上帝要给你的不是你想要的，可是上帝最后改变你，让你得到了真正的祝福，真正的满足。所以上帝的使命的第二个方面是一个意思，你可以说是上帝要祝福我，上帝祝福他所拣选的，你也可以说上帝要改变他所拣选的这些人。所以生命的改变就是得神的祝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既然第二个方面是上帝使命的第二个方面是使我们得到祝福，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得人如得鱼，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呼召，上帝让我们得到他给我们的祝福，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呢，当主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要我们跟随他，跟随他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到祝福。这就是跟从和上帝使命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方面，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呼召我们做什么。那么在最后这一段，这个文字篇幅比较长一点，那么这里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个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然后接下来他说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么这里边说耶稣做的事其实不止一件，可是我们再往下读呢，就觉得有一件事是他琢磨最多的。他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那么在这里我们发现琢磨最多的是治病，耶稣在治病。那么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想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跟从他？耶稣呼召了这四个兄弟来跟从他之后，那么他就到各处去，他做了很多事儿，主要是给人治病。然后呢，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通过他做这些事情，更多的人来跟着他。那么我们发现跟着主耶稣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什么是跟从呢？其实呢，跟从很简单，就是你跟他走，他去哪儿你去哪儿，他做什么你跟他一起做。那么这样会发生一件什么事呢？这就发生一个向他学习、被他改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你说最后这个场景，耶稣走遍加利利里边没有提到呼召，前边两个场景都有呼召，耶稣呼召说你们要悔改，那么第二个呼召呢是说你们来跟从我，第三段里边没有呼召，但是呢我们看见了跟从。可是跟从就是呼召，你跟着他，他去哪儿你去哪儿，他做什么你做什么。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呢是用他做什么来改变你，实际上呢仍然是对你的一个呼召。当你跟从一个人的时候，实际上他用他的行为来呼召你，因为他做什么你做什么，他去哪儿你去哪儿，所以呢他不用讲话就是对你的呼召。那么耶稣给人治病，门徒也会给帮助给别人去治病。那么耶稣讲天国的福音，门徒也会跟着去讲传天国的福音。所以耶稣是用他的言行，用他的生命来呼召这些跟随他的人。那么这里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耶稣所做的这些事里边强调他琢磨这么多在他给人治病上？治病是个什么问题？是个什么事情？治病是个世界上的事情。这个耶稣来是要让人悔改，那么耶稣来是要把天上的那个价值标准带到人间来，要人改变他们的生命。可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花了这么多时间 在做世界上的事，给人治病就是做世界上的事。那么有人得了病，耶稣虽然可以行神迹让他的病好，但是呢，一个被耶稣治好了病的人，难道他就不再得病吗？一个被耶稣治好了病的人，难道他的肉身就不会死吗？这个既然是这样，那么一个带来永生的一位主，他为什么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这些没有永恒的功效的事情上呢？其实呢，这个是我们不明白上帝心意的一个地方。给人治病是在人的地上的生活当中发生改变。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地上的生活？我们刚才说，一个价值是从天上来的，一个价值是地上的。那么天上和地上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呢，天国和世界有一个相交的地方，这个相交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生活。每一个人在地上的生活，既包括了天国的呼召和天国的期望，又包含了在地上所带着地上的价值和地上的生活。所以生活是一个交接点，是天国和人间的一个交接点。耶稣就在这个天国和人间的交接点上开始工作。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花大量的时间来关心世上这些灵魂的疾苦，给他们治病，其实带来了一个信息，也是耶稣呼召的第三个方面。这第三个方面就是耶稣呼召我们以上帝的怜悯来服侍地上的人。虽然你给他治好了病，他还会再得病，那总有一天他的肉身会死亡，但是呢，当你给他医病的时候，他不仅身体的病得到医治，他的心灵被上帝的怜悯和慈爱所感动。可是这个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可以改变他的生命。所以耶稣让我们做的就是，你们要在地上也做同样的事。这个事就是以上帝的怜悯来关心关怀还有服侍你周围的每一个人，这是上帝所关心的。在圣经里很多地方带着这样的呼召和这样的一种榜样。耶稣说，你们坐在所有的事，你们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上帝很看重用上帝的爱去服侍每一个人。那么这是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和上帝的使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上帝的使命第三个部分是祝福万民。你怎么样祝福万民？上帝是让我们用我们的服侍，不是一般的服侍，不仅是用肉体的力量，而且呢是以上帝的怜悯。上帝是极其怜悯、极其慈悲、极有恩典的上帝。那么当我们明白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怜悯的时候，我们要用他的眼光来看人，以基督的心为心。耶稣看见那些困苦流离的人，他就怜悯他们，他有一个极大的怜悯。他看见这些人受苦，他心里同样的受苦，所以呢，他就花时间花精力去帮助他们。那么跟随耶稣的人，他这样做也呼召我们做同样的事。这个事情有两个步骤，一个步骤是深刻的理解上帝的怜悯和他的慈爱，以至于能够做到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待我们身边的人，以上帝的心为心。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我们的心可能很粗枝大叶，或者是很刚硬。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痛苦的人，我们心里想，这个人跟我没关系，我看不见就可以了。可是当你有了上帝的怜悯，你深切地理解上帝的怜悯，以上帝的心为心的时候，那么每一个受苦受煎熬的来到你面前的人，你都怀着极大的同情心，你的心里也受煎熬，所以呢，你有了一个极大的动力去服侍他们，关怀他们。所以呢，因着这样的缘故，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上帝的使命的第三个方面是祝福万民。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呼召的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上帝使命的各个方面。我们实际上回应上帝的呼召，就是要悔改，就是要跟从主。 就是和主有个人的关系，以至于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到满足。而且呢，我们要以神的慈悲怜悯去关心那些在我们身边每一个需要帮助和关怀的人。那我最后想给大家做一个见证。那么今天讲的这个信息，我在几个礼拜之前，在9月13号那个主日，我在我服侍的西雅图正道堂讲了这样的一个信息。那我们教会呢，在从2011年开始，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意向，这个意向就是有使命的教会，就是 Missional Church。那么我们做了一个5年的计划，把我刚才说的使命，上帝使命的3个方面，那么1年1年的做这样的主题。第一年是上帝的拣选，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是生命改变。那么现在开始进入第5个年头，就是祝福万民。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年里，借着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宣讲和学习，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发生了很多的改变，生命发生了很多的改变。我们9月份进入最后一个年头，那么我们要准备好成为万民的祝福。所以呢，我们第一个信息，今年下半年的第一个信息，就是耶稣的呼召，或者叫做天国的呼召。那么这个呼召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宣讲的就是呼召我们悔改，呼召我们跟从。另外呢，我们重点突出的就是呼召我们以上帝的怜悯去服侍每一个在世上我们所遇到的人。结果呢，这个信息讲完了10多天的时间，出现了一件事儿，这个诸位都听到，可能也都关注，就是在那个 Aurora 那个大桥上出了一个车祸，一个悲剧。这个那个鸭子水路观光的那个船撞到了满载着国际学生的那个北西雅图社区大学的一个大客车，那么有5位学生遇难，那么有50多位学生这个受伤。那么这个新闻播报了之后，我们教会同时有好几个弟兄姐妹给我打电话，他们说，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忙。而这些人里边一定有很多是中国的学生，那我们就打听了一下，有3所主要的医院在抢救这些受伤的人。那么我们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就到不同的医院去，然后呢，有的人就到那个社区大学，结果发现呢，回来之后我们都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受伤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属。这个尤其是到后来报道出来，5位遇难者当中有一位中国学生，从北京来的一位女生，那么我们都没有办法接触到他们。医院里说，如果你们不直接的认识他们，我们就不能让你们接触他们。所以医院里边有保护。所以我们想，哎，我当时想感谢主，我们教会这么多弟兄姐妹对这种需要和这种关怀帮忙都这么敏感。我想那没有机会接触到他们，也许上帝没有安排我们做。那么过了几天之后，在那个周末的时候，就是去世的那位女生，她的家人，她的妈妈、姐姐，还有另外两个亲戚来到西雅图。其实在这之前呢，我们也做了一点工作，就说他们也许这个接飞机啊、安排住处啊，也许需要帮忙。我想他们的家人不一定都会讲英语，所以这可能需要我们华人教会来帮忙。结果呢，一位在医院工作的人说这个也不需要我们帮忙，因为呢，因为那个中国领事馆他们会帮忙，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帮不上忙。结果到了星期6，这个通过他们的寄宿家庭，结果这个遇难者的家人就联系上我，联系了之后呢，他们有一些具体需要帮忙的地方。我说那好，我说那我们下午就来看看你们。所以我和一位同工就去看他们呢，我们就发现，哇，他们有很多需要帮忙的地方。所以我们带回来教会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之后，我们教会里边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各个地方开始帮忙。那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说，我们希望教会可以给他们举办一个丧礼。那么这件事因为媒体是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一开始以为就在我们的那个一个小型的聚会的一个房间，就是一个体育场， 我想一定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丧礼就可以了。结果后来越筹备越觉得不知道会来多少人，因为西雅图有很多人关心这件事，那么媒体一直在报道，所以呢我们后来就改在大堂给他们准备一个葬礼。那么在大堂举办一个葬礼，当时会成什么规模，会有哪些内容都不是很清楚，那么而且时间很仓促，因为他的家人很快在礼拜四，接下来礼拜四就要离开西雅图，所以我们只能安排在礼拜二的晚上，所以只有两天的时间准备，很多事情其实都没有布置。但是让我吃惊的是，每一件事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主动的做，把我们的礼拜堂打扫干净布置好，有人插花，有人通知各个方面的事情，招待的各个方面每一个细节都准备得非常好。结果到晚上呢，果然来了很多不认识的人，那么本地的四家电视台通通都来报道这件事。所以呢，我就想上帝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检阅一下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准备好了，就是用上帝的怜悯来服侍每一个这个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需要关怀的人。那么就这件事实际上就像阅兵一样，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这件事呢虽然很仓促，但是办得非常的圆满。你知道这件事之后，当我们送这个家人离开西雅图的时候，他们跟我再三的强调，他们说在跟教会这个接上头之前，他说我们一筹莫展，说很多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当我们一跟教会联系到一起以后呢，我们好像所有的困难都解决了。你知道有很多细节的地方，我觉得是上帝给我们机会。这个家人有一个愿望，就说那个 funeral 之后，那个葬礼之后，他们希望把那个骨灰带到这个孩子所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再转一圈。我们教会立刻有好几个弟兄姐妹来 offer 说我们带你们去。所以呢第二天早上，就是他们离开的前一天，那么我们有弟兄姐妹陪同他们，就从那个大桥再到这个学校，在很多地方转了一圈。转完了之后呢，我们的这几个陪同的同工就带他们到一间这个一个餐馆去吃中餐。吃中餐的时候呢，这个刚好我们有另外一对夫妇也在那个中餐馆里，所以呢我就发现我们教会的人就都过去安慰他们。那等到最后结账的时候呢，当然带他们去观光的人一定会替他们付账，但是没有想到呢，在那里碰上的另外一对夫妻已经把所有的账都结了。所以都是很小的地方，他们就问我说，你们教会的人怎么都这么有爱心，都这么好。这个他们因为压力很大很焦虑，所以呢有点 depressed 有点抑郁。我们有一个弟兄就请了两天假带他们出去，带他们放松。所以很多细节我就觉得，哇，上帝真是赐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弟兄姐妹展示从上帝的领受。我觉得时间真的是这么巧。那么我们在信息里边刚看到，耶稣呼召我们是让我们以神的怜悯来服侍地上的人，我们就立刻出现这样的情形，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知道成为别人的祝福是一个机会，上帝就在这个 right timing 最需要的时候赐给一个机会给我们。所以呢当他们走的时候，这个家属里边有一位是在美国的，他是信主的，他是去教会的，所以呢他给我写来了一封短信。他说我可以看见，他说这个福音的种子深深的植在这位遇难的同学的妈妈的心里。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又有其他的同工在 follow up 在给他们介绍当地的教会，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件事完了之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发出来很多这个电邮，很多 email。我可以 sense 到，我可以从里边看到大家做了一件祝福别人的事，其实自己也得到了祝福。他们觉得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在这里我就想，上帝的呼召和这位又真又神的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密切的结合在一块儿。所以当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睁开眼睛看见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机会。所以我希望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同样的一个信息，我相信上帝也会给我们赐同样的机会，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呢，呼召是什么？呼召具体的讲可能有很具体的内容，但是简单的讲，就是上帝在要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人。那么在今天的信息里边，这个呼召有悔改的呼召，有跟随的呼召，还有一个就是服侍的呼召，这个就可以构成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各个方面属灵的功课。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让神赐机会给我们，让我们得到他更多的祝福。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我们知道在2000年前，当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你就带着天上崭新的价值观，你带着天国的呼召来到我们当中。主要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我们所研读的话语，我们知道这个呼召要我们做的具体的内容，你要我们向着罪悔改，你向我们改变，你呼召我们改变我们现在人生的方式。主啊，你呼召我们跟随你，让我们和你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主啊，你要我们所做的能够让我们真的得到那个彻底的满足，就是从你来的祝福。主啊，你也呼召我们要用天父的怜悯和天父的慈爱恩典来关怀服侍在地上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主啊，谢谢你，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亲自的改变我们。主啊，你预备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也求你信实的赐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今天我们把真光教会的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他们是你宝贵的财富，因为你说我们是你的产业，你也是我们的产业。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既呼召了我们，愿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领受从你来的祝福，让我们也成为万民的祝福。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